这一段的故事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都同时记载了。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唯一一次把他神性的荣耀彰显出来。非常有趣的，在东方的教会和西方的教会都有一个节日来纪念这件事，他们定在每年的8月6号记载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到底登山变相这件事情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故事，需要先知道这个背景。这个背景要从哪里知道了？就要从马可福音的9章1节的上面，也就是8章27到38节。所以其实我是鼓励我们聚会的时候读经啊，带着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你可以看上下文，就有一个整面的图画。圣经永远都是要看上下文才能了解。那么上文马可的8章27节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带着他的12个门徒到了以色列很北很北的边境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很北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上次有没有去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很美。那么在那里主耶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拷问门徒一个问题。因为门徒跟从主已经2年多了，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等于期末考，就是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这么重要。一个跟随主的人，你要先知道你跟随的对象是谁。那么因为经过了2年多，门徒们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所说的，加上有圣灵还有父神的启示，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彼得就立刻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所完整的一个名号。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人子，是代替我们人，而且将来审判人。他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来到地上拯救人，做而且做天国的王，而且是神的儿子，是他的神性。你看主耶稣完整的名号，你是人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可见门徒除了彼得以外，彼得代表众门徒，都已经很认识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的使命了。主耶稣还要进一步的启示给他们，因为他们对主的认识还不完全。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然而主耶稣就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从此耶稣就进步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祭司文士、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害，并且被弃绝被杀，过了3天要复活，将来要在荣耀里面再来。门徒听见这句话根本就不能了解，也不能够相信。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弥赛亚神是永远不会死掉的，也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是门徒，跟着主耶稣已经2年多，每一天都跟主在一起，每一件事都是主在照顾他们，突然主耶稣说要离开他们，不但这样还要受死，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害怕，不但害怕也非常的疑惑，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非常的忧虑。你看看跟随这么好的主却要离开他们，留下他们，他们是多么的害怕，他们完全不了解主耶稣要做的。主耶稣完全看见门徒的忧伤、疑惑和困扰，因为他很快就要离开他们，所以主耶稣为了安慰他们，为了坚定他们对主的信心，并且让他们深深的知道主耶稣走了还是要再来，再建立他的国度，而且他清楚的讲他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众天使降临，为了让门徒有信心，为了让门徒能够继续的来跟随主，而且为主做更大的事。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就是九章的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常常这句话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经文，很多人误会，以为说是主耶稣是说，在这门徒还没有去世以前，主耶稣就要来到地上降临建立他的国度，会误会这样。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在下文二节到八节讲的，换句话讲，就是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换句话讲，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下文讲的，他要在门徒面前彰显他再来的荣耀，在门徒面前让他们看见将来他降临的国度是怎么样的情形。换句话讲，这句话的解释就是在下文。所以你看读圣经啊，特别要注重读上文下理，你才知道整个的故事。那么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的第六天，也就是一个礼拜以后，因为他们要走路的时间啊，他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位门徒上了一个高山。这个高山我们相信就是黑门山，因为黑门山就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这个山呢，在前面耶稣带着门徒就在该撒腓立比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就带着门徒上了这个山。这个山是非常的高，海拔有9400英尺，终年都是积雪，远远的看上去非常的美丽。所以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在天气好的时候，100里外都可以看到这个山。这个山非常的壮丽，在山上有很多的树木，而且有泉水，还有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优雅。那从山下爬到山上，一般差不多都要5-6个钟头才爬山到山上。在那一天黄昏的时候，在山上所发生的这个情景是让人永远不能够忘记的。那么了解了背景，我们就来看一看登山变相的奥秘。登山变相的奥秘，为什么耶稣只带着三个门徒了，彼得、约翰、雅各？耶稣不是有12个门徒吗？原来这三位门徒就是众门徒的代表，也是众门徒的领袖。他们三位是跟主最亲密的同伴。我们讲到12个使徒，他们是分成四组的，三组，每4个人一组，都是跟主有不同的。这其中彼得、约翰、雅各加上安德烈，这4个人跟主藏在一起，然后有第二组、第三组。那么12使徒非常的精彩，那是我们明年2月的课程，先预告一下啊。那么这三个使徒呢，跟主藏在一起。当主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三位使徒在旁边。在后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哀哭的向神祷告的时候，三个门徒也在旁边。这个时候耶稣带着三位门徒上山来变相，就是生命记第19章15节的规定。因为旧约规定做见证的人一定要2-3个人，那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就是为着将来把这件事很确定的见证给门徒，也见证写给我们后世的人来知道这件事的确实可靠性。路加就记载说，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是去山上祷告。我刚刚讲过，因为爬山要花很多时间，5-6个钟头， 那他们爬上山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很可能就已经是晚上了。那么当耶稣祷告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三位门徒在做什么？在打盹。你看我们讲神不打盹，为什么常常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都会在睡觉？另外有一个，其实让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身体非常的好。主耶稣你看，在圣经记载他能够做很多事情，他也不疲倦，也没有记得他生过病，最后被十字架被鞭打，受过那么多痛苦，别人根本忍受不了。为什么耶稣身体那么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告诉你们一个暗示或者秘密，就是耶稣是无罪的人。一个无罪的人，他不但智力非常好，身体的体能也非常好。那不管怎么样，当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在睡觉。在那个漆黑不见五指的山里面，山上本来树木就很多，阴暗暗的，再加上晚上半夜三更，我相信是十二点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惊人的情景。那么这件事情啊，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有很生动的记载。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马太记载说，他就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面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你想想看，在晚上十二点，在漆黑的山上，黑蒙蒙的树林里面，突然门徒正在打盹，看见像太阳一样出现了，多么惊人的一个情景。什么光呢？是主耶稣身上发出的光。主耶稣这个光不是外面反射，不是像月亮反射，或者它是像太阳一样从内身，从他的身体里面发出一个光芒来。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原来耶稣他就是神，在他生命里面，他就在这个时候把他的神的荣耀从他内心内生命中散发出来，就像太阳一样那么的明亮。他的光到一个程度，连他的衣服都被穿透，像这个洁白一样发光。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本来就是神，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生长在拿撒勒，成为木匠。他把原来神的一切荣耀尊贵都隐藏在他卑微的人的样式里面，为了是来把他的救恩传给人。但是在这时候，他把他的荣光，把他的原来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取了人的样式，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将有大的能力，大的荣耀。那个时候他要驾云降临，而且把他的荣耀，把他神的本体真相永远彰显在信徒面前。所以主耶稣这一次所做的是他第二次降临前的一个预表，一个浓缩，让门徒可以亲身的体会享受到他荣耀的光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由以利亚同摩西向他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峰圣经会议。山上充满了主的荣光，有摩西还有以利亚来在荣光里面显现，表示他们是从神那里出来的。那摩西以利亚是以色列人最敬最崇拜的最尊敬的人物。摩西我们都知道，神差遣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里面拯救出来，而且在西乃山把神的律法降赐给百姓。那以利亚呢，他是在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候 全国拜偶像巴利，他维护律法，而且把百姓从偶像里面带领出来。摩西就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所以这两位就是代表以色列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那么整个旧约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指向这位弥赛亚。那么耶稣来了，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两位所预表的都成就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他们来做什么呢？在路加福音9:31说，他们跟耶稣谈论去世的事，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他们在跟耶稣讨论耶稣要去世的事，去世的原文就是离开的意思，就是要出去，换句话讲也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出埃及那个字。那么他们在跟耶稣讨论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很快就要去受死而且复活升天，他所做的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带出来到自由，就如摩西所做的出埃及的事情一样。那么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就证实了主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而且也表示耶稣的受死是旧约先知和律法的启示。会议将要结束，两个人要离开了。在这个时候，路加告诉我们，彼得已经醒了，而且非常的惧怕，他就依依不舍，觉得太好了，他就突然就讲出一句话：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为什么彼得这时候突然讲出这一句话来了？原来彼得的神学啊是非常的好，他就想到这个时候啊就是他们要庆祝祝棚节了。祝棚节是以色列人一年最后的一个重要节期。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庆祝祝棚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纪念过去在旷野漂流40年都住帐篷，在那个漂流的时间，神还赐给他们玛拿活水供应保护他们，让他们得到了一切的生活需要。第二个，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是往前看，刚刚是往后看，往前看就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固定应许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永远不再漂泊，换句话讲那就是当神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时候，那么都在天国里面享受神的永恒的荣耀。所以彼得他就想，这个时候就是祝棚节应验的时候了，因为你看有旧约的信徒摩西以利亚代表旧约，有我们新约的信徒彼得约翰雅各，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旧约新约的信徒在一起住在神的国里面，而且彼得很舍不得离开这么美好的光景，所以他就建议说我们就在这里过祝棚节，永远留在这里了。在这个时候呢，彼得正在说要为这个主耶稣摩西以利亚搭三座棚，忽然有一座云光明的云彩，马太说特别形容是光明的云彩，在晚上的时候遮盖他们。注意这个云彩不是普通的云彩，当圣经讲到这个云彩就是神的荣耀，神的显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行走，神用云柱云层火柱带领他们，是神的荣耀。当他们有会幕建立的时候，盖城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是 云彩遮盖会幕。当所罗门建圣殿完成的时候，他在跟圣殿向神祷告，耶和华的荣光盖满圣殿，神的云彩遮盖圣殿。 所以这个云彩就是神的降临，代表神的显现。在这个时候，整个神的云彩降临在会场，打断了彼得的讲话。在云彩里面，神就宣布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马太和路加，我们同样看这经文，加上了这是我所拣选的，这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什么时候听过了？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神就公开的宣告印证他的使命，他的身份。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要结束他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神再一次来印证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神的旨意，都是他所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立刻很快的就要进耶路撒冷，被长老祭司，被国人弃绝，被罗马兵丁钉死。那么到底这些事做的对不对了？神就清楚地说，他做的一切都是我的旨意。所以天上的声音就向众人宣布耶稣他超越的身份，这一位就是天国的君王，这一位就是神的弥赛亚，人人应当敬畏他，要听他的话。天上声音就停了，门徒一看，不见其他人，只见耶稣一个人，什么都不见了，只以利亚和摩西都不在了，只见到耶稣。那么这件事情啊，虽然很短暂，登山变相很短暂，但是对门徒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信心变成眼见，而且看见主耶稣神性完全的彰显出来了。这件事深深的刻在门徒的心坎里，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就要见证出去。所以三十年以后，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他就说当时的信徒在苦难之中，彼得就告诉他们，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说，你们在苦难之中也要忍耐，而且要等候主，因为主一定会再来。他这样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三十年后，彼得的脑海中的印象就像当前一样，永远不能忘掉。那么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三位使徒他们不但来做见证，告诉其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他们本身就把他们的生命来做了见证。雅各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在希律王的手下被害，他用他生命来做了见证。那么彼得，你看一生的服侍神，而且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做见证。约翰更是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为主做见证。你看这个登山变相对他们的影响和对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深。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一件事来学习一下登山变相对你我们的教训有什么呢？其中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你们，主耶稣再来是确定的，是绝对的。启示录说他是必快成，一定会来，而且很快，而且一定要成就。你知道吗？旧约圣经啊，记载主耶稣的来到地上，降临在地上，一共有1830节的经文。旧约有1830节的经文记载主耶稣来到地上，其中三百 1830节，其中330节的经文啊，是记载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全都应验。他降生在伯利恒，一生做的事，330处的经文全都应验。那么，请问你还有几节经文还没应验？1500节嘛，数学，1500节是记载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你看看这个比例啊，是何等的差别！主耶稣第一次降临那么重要，拯救我们330次，但是记载主的第二次降临1500次，比例更重。新约里面记载主耶稣的再来有318处的经文，这么重要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是整本圣经的重点，也是我们生命的重点。所以在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3章2到3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这个若原文就是既啊，主既然要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天主来了，我们都要像主一样，因为要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什么洁净自己，原文就是不断的天天时刻的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是洁净的。一个有确信认识知道主一定会来的基督徒，他会过一个圣洁的谨慎的洁净的生活。一个不知道主再来或者不在乎不相信主再来的，他一定是过一个马虎不警醒的人生。在意大利的北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堡，有很美丽的花园。有一次有一个游客他经过这里，他就看到就很忍不住想要去拜访，他就敲门。这时候有一个老管家头发白白的打开了门，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很想参观这么美丽的古堡。那么这个老管家就带他看了美丽的花园，然后看了整洁的房子，有很多的房间，每一间房子都是整整齐齐，窗明几净，摆上花或水果，非常的干净。看完以后啊，他非常的满意，他就说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想见见你们的城堡的主人啊。哦，那个管家说，哦，这个问题吗？他主人不住在这里。他说我替主人已经做管家24年了，只见过主人4次。哦，他说那么请问主人上一次啊什么时候来的？他的回答是12年前。那么他说，那么既然主人在12年前来，为什么你每一天都把花园房子整理得那么干净？是不是你认为他明天会来？管家说，他说不是的，我认为主人今天就会回来，所以我每一天起来都认为他今天就会回来，所以把每一个房子花园都尽心尽力整理好，等候他回来。如果你心里有主同在，你知道主会再来，那么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你有没有天天整理好你的花园、你的房间、你心里的花园和房间，把你的心房打干净，尽心竭力，忠心预备好？圣经318处新约的经文说主再来，上文下理都是叫你随时警醒，主是随时回来。有一次人家问约翰卫斯理，就说卫斯理先生啊，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明天会回来，那么请问你今天会做什么？我现在就问你们，你也不必回答了，如果主耶稣明天回来，你今天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你可能知道卫斯理的答案，对吗？谁知道卫斯理的答案？告诉我好吗？卫斯理的答案就是说，我今天所做的和昨天所做的是一样。什么意思？换句话讲，我根本准备好了，每一时每一刻 我都可以见主的面，请问你们有没有准备好？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警醒等候主来，第二个要学习的专心依靠主。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父神告诉门徒，不要再去追求其他的意象或者经历，甚至于彼得他说，还有要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同等，父神说不是的，你要看见的定睛就在主耶稣身上，要专心听他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生追求的不是你的经历或者其他的意象或者奇奇怪怪的，都不是，只要专注你的眼睛在主身上。怎么认识主？听他的话，好好的读圣经，晚上来参加神学班好，没有的话也可以，那个将来有录影带录像带都是帮助我们，时间在你手上，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你越认识神，你的信心越增长，你的生命越丰富，越知道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一，警醒等候主来；第二，专心依靠神的话；第三，我们学习到跟随主同荣同辱。换句话讲，主耶稣这个山上的经历就是主耶稣山上的经历就让门徒学习一个工作，原来主耶稣要得到荣耀以前要先受辱受苦。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1:11说，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要先受苦难才有荣耀，先降卑才高升。神这么爱的儿子耶稣都要先受苦难才能得到荣耀，那么请问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难道面临这个世界的压力各种的情形，我们有没有甘心乐意跟随主，就像上文讲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这是唯一的路子。所以登山变相对门徒来讲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侍奉，他们为主，因为知道主会降临，一生来为主摆上生命来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主是一定再来，那么他的荣光今天有没有显在你的心里？圣经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最后一句话，启示录22:20，约翰说，是的，主耶稣啊，愿你快来。